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报告，中国今年的前三个月经济同比增长 18.3%， 虽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但是很大程度上是靠去年同期的数字去衬托。当时中国经济身陷新冠疫情的泥潭，2020年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是下降 6.8%。 据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估计，在剔除去年较低基数的影响之后，今年一个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大约为 5.4%， 低于过去几年平均的 6% 的增长水平。从环比增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亦都不乐观。经过个季节性的调整之后，今年一季较2020年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0.6%， 而在疫情之前一个季度平均环比增长大约是 1.8% 至 1.9% 之间。分析认为，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仍然无法全速运行，这个不单止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犹在，还是涉及到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的疲软、债务水平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是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按照中国官方的设想，中国要实现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还是需要集中力量提振消费。但是目前国内消费乏力的现象仍然是很突出。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一个季度中国国民的家庭平均消费额是倾向为 61.4%，而在2019年一季度为 65.2%， 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抑制国内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新冠疫情的反复。当有新病例出现之后，中国政府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甚至是通过行政命令封锁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以及是商业的重启计划。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中国经济未来能否更快地实现全面恢复，尤其是居民消费能否完全赶上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疫苗接种进度。鉴于中国人口众多，截至一季度为止，疫苗的接种比例仍然是偏低。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居民的收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是承担了更多的债务用于支出。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一些的家庭在疫情之后倾向于进一步提高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医疗保健支出。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政府没有选择直接补贴消费者，亦都没有利用发支票的方式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而是主要采用税收减免的方式。而在疫情之外，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将会成为抑制需求的长期影响因素。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 7% 上升到2019年的近 13%， 到2022年可能是达到 14%。 中国央行顾问蔡方认为，中国总人口将会在四年内达到顶峰，这个将会是消费需求大幅下滑的开端。他近日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表示，当2025年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候，将会出现需求短缺。除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中国官方上个星期公布了强劲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中国三月进出口同比增速都是超过 30%， 创下了2017年2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外商直接投资亦都录得到大幅的增长。但是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基数效应的消减、海外生产的恢复，中国出口恐怕难以一直保持强势。瑞银全球研究部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张宁博士在研究报告当中预测，出口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因为基数效应开始变得不是那么有利，特别是在抵抗是新冠产品以及电子产品的特殊高基数之下。此外，在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的大背景底下，中国将贸易武器化的趋势已经导致了与多个国家的关系紧张， 外部的不确定性为中国的贸易前景蒙上阴影，并且在中期对中国经济增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是致力于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期推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制定了帮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以及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方案。国际紧张局势还会在长期影响中国吸收外资的能力。近日来，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政治化，官方支持民众攻击对新疆强迫劳动表示关注的外国公司。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2021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会持平或者下降，在看到中国政府态度友好之前，外国企业会很谨慎。在国内消费趋紧、国外竞争压力加大的情况底下，中国可能还会面临着更高的债务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文表示，中国政府又返回到投资驱动增长的老套路，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朱文在星期一在海南的博鳌论坛上说，中国从大流行病当中的强劲复苏主要是由较高的投资及出口推动，而消费是一个拖累，大型基础设施推动了中国的复苏，房地产销售亦都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对这两项的严重依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长期不平衡。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在最新的评级行动评论当中表示，若然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急剧上升，评级则可能会面临下行风险。外国机构指出，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升幅为是超过 20%。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